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雅娟说财税节目，以后每月第二个周五的晚上9:30准时播出。我是主持人 Jennifer。 今天我们依旧邀请到了西雅图著名注册会计师、红杏财税规划集团创始人和合伙人、华盛顿大学 Bothell 会计学院董事刘雅娟总裁 Susan 刘，来和我们分享财税知识。欢迎刘总。
谢谢 Jennifer。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刘总，你看2021年呢马上就要过去了，马上呢又要迎来新一年的财税报税季节。我们的一个经济房产经济的朋友呢说，今年呢西雅图房市特别的好，所以呢他收入到现在已经达到了将近30多万。那听说最高税率呢会达到37%，那他挣了这么多钱，1/3都交税了呀。像他这样的自雇主呢，在2020年报税开始之前，有什么好的必须现在立刻行动规划起来的节税省税策略呢？刘总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好的 ，Jennifer， 其实确实啊，新的报税季节呢也就要开始了。其实现在正好是做明年税务规划的好时机。那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是企业家或自雇主的话，那美国的最高税率呢是37%，而且呢你还要交15.6%的社保税和医保税，然后你在美国呢，那房产要交地产税，买东西要交消费税。那你不做这个节税措施的话呢，你辛辛苦苦赚的钱呢一半其实都交给税务局了。
啊，那的确是啊，而且是非常的可怕。像我周围很多小企业主呢，朋友们也是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开个自己的买卖呢，辛苦创业，但是缴税呢，税款却非常的多。刘总，你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可以帮助到他们呢？
好的呀，那其实哈，战争和美国的税法呢是非常复杂的，如果说得不到专业人士的帮助呢，确实你赚的1块钱呢5毛钱都缴税了。但是在美国呀，也有好多这个节税省税的措施，尤其呢政府为了鼓励企业为大众创造就业机会，所以呢其实也给了自雇主人士和企业主人士呢好多优惠的，就是这种节税策略，只是很多人呢都是不知道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读过 Poor Dad and Rich Dad 这本书，大家可能就明白为什么打工和创业赚同样的钱呢其实交税是不一样的。那我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企业主最有效的节税措施。
那太好了，我想我们今天的观众呢可能很多都是小企业主、自雇的人士，都非常想知道最有效的节税措施是什么。
其实呢企业主最大的节税措施呢就是设立退休账户。那因为呢税务局鼓励你把赚的钱呢存在退休账户里，为你的退休生活提供经济来源，那也是减少政府负担，所以呢税务局呢他就给予退休账户极大的税务优惠。那第一呢就是说，你如果说放进退休账户的钱当年是免收入所得税的。第二呢，你在退休账户呢增值的部分也是延税的，产生复利的作用。所以呢就是这两大优惠措施呢给这个退休账户就是极大的节税省税这方面的好处。
那您看啊，这退休账户这么好，您能介绍一下对小企业主来说哪种是最好的吗？
好的好的，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介绍一种叫 Defined Benefit Pension Plan， 这个就是 DB Plan。 因为这个计划呢可以减少很多税前的收入，这个好多人其实都不大熟悉。其实这个计划在1940年到50年的时候就已经诞生了，在美国有非常久的历史了。那么这个呢确实是这是最有利于小企业主和自雇人士的节税工具。 Defined Benefit Plan 和大家熟识的就是说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 那是不一样的，就是说 401k 呢是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 那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 呢，就是现在你投入一定的金额，未来可能拿到的退休金金额呢是不确定的。公司发工资呢，然后员工呢将固定的金额和部分的薪水呢放在退休账户中，为未来的退休金提供资金来源。但每年呢可存入的金额是很少的。拿2021年来说呢，50岁以下呢是19500，50岁以上呢只是26000。未来可拿到多少退休金是不确定的，要看到你投资的产品收益率有一定的风险。刚才我说的这个是 401k plan。 那么 defined benefit plan 呢，那正好是相反的，就说未来你可以拿到的退休金金额是确定的，它是根据目前的收入来计算你退休以后应有的收入，再假设一定的年回报率，反过来算你要达退休收入的这个水平的话，现在需要每年放多少钱。
那这个 defined benefit plan 可以提供保障的退休收入比 401k 好很多啊，那是谁都可以做的吗？
这个呢，这个项目呢是为企业主和自雇人士设计的。如果说你是 employee， 就是打工的，这个是不可以的。那什么样的企业主和自雇人士可以呢？那一般如果说你是40岁以上，然后你收入很可观，而且呢你的比如说你的员工呢也不太多，少于10名，这样其实是最合适的。那比如说刚才 Jennifer 你提到的这房产经纪人，还有保险经纪人、律师、医生，还有其他的就是说自己做生意的自雇人士，这个都可以做的。
那具体每年可以放多少钱呢？为什么年纪大的自雇人士和小企业主比较合适呢？
DB plan 呢，整个的计算过程呢是由精算师完成的。精算师呢会根据你的年龄、你的收入还有年回报率，计算出你每年可以 contribute 的钱数。这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上限。举例来说吧，如果你65岁退休，那你今年呢50岁，那想想你还有15年可以赚钱，对不对？那如果说你已经55岁了，那只有10年你要达到同样的退休福利呢，你要往里边放钱多一些。所以呢你的收入越多，你的年纪越大，你留离那个退休越近，放的钱就越多，也就越合适。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比如说王先生是医生，他55岁，然后开一家诊所。王太太呢是50岁，是他的雇员了哈。一般的太太都在先生的诊所里边管理一些 office 的一些事情哈。我们就为他设计了 defined benefit plan。对，在他们净收入70万的情况下呢，做了 defined benefit plan 就可以把40万从他的收入中减去。那么按照最高的税率37%的税率来算呢，就可以少交13万的税。那 Jennifer， 你看一看这个是不是很合算呢？
嗯，的确。
其实呢，对 Jennifer， 其实大家不用纠结这是怎么算出来的哈，这个是精算师根据王先生、王太太的收入和年龄计算出来的。那做这个 defined benefit plan 呢，你要提交你的公司的性质，然后你和你员工的就是说start working 的这个时间，然后你的收入。比如说你要是第一年做的话呢，你要把就是说今年的收入还有去年的收入，这样都要交给精算师，然后精算师呢根据这些资料呢他会计算出来的。所以大家不用纠结这个怎么计算，就是专家都会替你计算的。
感谢刘总的分享啊，我以前都不知道企业主呢能做 defined benefit plan， 那我周围有一些做 startup 的朋友都不知道，那我呢都可以告诉他们了。那什么样的公司适合做呢？
那这个计划呢如果说有员工的话呢，不能只是老板一个人你不给员工享有这个福利，也就是说呢你不可以歧视你的员工的。所以一般呢有10个员工以下的小公司就比较适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比如说老板50岁，员工可能是20到30岁，那老板的薪水是30万，员工的薪水年轻嘛，可能就3到5万。 那假设整个公司一年放20万的 contribution 呢，可能19万，也就是95%呢，最后都进了老板的口袋。为什么呢？因为老板年纪大，薪水比员工多。这么一说呢，大家就知道了，放着老板账户肯定是最多的。上面我们哈已经讲过了，老板工资多呢，年龄也是最大，所以大部分钱呢放进老板的账户，然后呢有一部分给员工。那有时候我也会听到，就是说有人说，哎呦，那这个我还要给员工，我就不做了。其实呢，这个观念哈是很狭窄的，因为你没有员工，你赚的利润从哪儿来了？是不是员工辛辛苦苦给你工作，你才有那么大的利润呢？所以我认为呢，就说这个 defined benefit plan 呢，是对员工的一个很好的福利。像我们宏信财税集团呢，我们就有 defined benefit plan。就说这个是你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一个特别好的福利。你把你的利润和你的和你的员工一起分享。
的确如此啊，那这么看 Defined Benefit Plan 还真是非常适合自雇主和小企业主，可以减免很大一笔费用。那它还有其他吸引人的优势吗？
那我第一呢，像我刚才提到的哈，年纪大收入多呢，可以免税的收入就多，可以帮助呢小企业主和自雇人士节省很大一笔税款。再一个呢，第二呢，就说这个债权隔离，我们好多医生客人最怕的是病人的诉讼，对不对？那 defined benefit plan 呢，就能确保医生所有的 pension plan 的钱都是和债务隔离的，就是如果医生被告呢，你的钱是完全被保护的。还有像我刚才说的哈，这个 defined benefit plan 呢，可以吸引优秀的员工。那普通的 401k 呢，是雇员自己承担风险，而 defined benefit plan 呢是雇主承担，所以呢是很好的员工福利。还有呢另外一个 case 哈，因为隐私原因我不能说真名，是不是他们呢是房产经纪人，那夫妻两个人呢做了房产很成功，又雇了3个员工。先生呢是56岁，太太是55岁，那3个员工呢是35岁、36岁和37岁，他们收入呢是75万，那费用呢是18万，那他们的净收入呢是69万，那两个人的工资呢是28万和5万，那3个员工呢都是3万多点的工资，那么先生和太太呢就是做了18万，放入这个 defined benefit plan 还有 401k 放入26000，这样两个人算起来呀，一共省了23.3万。那员工呢年轻工资低呢，所以分别放入了差不多8000，所以呢就说大部分呢都是放进了企业主的退休账户里边，一部分呢也给了员工，这是一个很好的福利，让员工呢和企业主一条心。看来呢企业主一年就节省了85000的税，所以呢可以节税，把节税的钱呢去旅游啊，做投资啊，给孩子交学费呀，辛辛苦苦的赚的钱为什么不用来合理避税呢？
那像这样的计划这么复杂，企业主们可以自己进行规划吗？
那肯定是不可以的，这么复杂的哈。因为每一步呢放入多少钱能减少多少税呢，都是会计师和精算师呢合作进行计算的，所以呢需要一定时间设计精算。所以呢我是建议如果说在今天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呢，如果说你是自雇主企业主的话呢，那你尽快和你的会计师联系，看看这个计划呢适不适合你。
那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是40岁以上的自雇人士或小企业主，一定要及时联系刘总，尽快呢开始规划，从今年开始呢节省税款。
确实哈，我从业这么多年呢，也遇到了很多有趣的案例啊，比如说李先生、李太太都是60多岁了，拥有一家成功的房产公司，但是他们一直啊很忙做房产，所以根本就没有注重这个退休储蓄这个问题啊，他们需要在节税的同时呢，迅速的为退休储蓄，而且他们也不确定啊，就说这房产行业是否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因为这房产已经涨了10年以上了嘛，因此呢，他们想提前承担他们的 contribution。 这解决方案呢，就是把传统的 defined benefit plan 和 401k 和有利润分享计划结合使用，可以呢使李先生和李太太在第一年可纳税的税款抵扣超过90万美金。退休后呢，李先生、李太太呢可以把 defined benefit plan 呢转到他的 IRA， 就是个人的退休账户里边，可以继续的延期纳税。
那有没有从事教育行业的呢？
那我有个案例哈，安娜是40岁的企业主，从事教育行业，她有2名员工啊来协助她。那在过去的几年中呢，她的业务经历了稳定的增长。她希望呢管理自己的纳税业务，并提供超出其他退休限额的退休金。此外呢，她希望为员工呢提供一些有意义的福利，同时呢将大部分的福利呢也是留给自己退休。那传统的去年受益计划和 401k 呢利润分享计划结合起来哈，使得安娜可以共款呢，就是说扣除超过14万美元，并且自己的所有者身份呢分配约96%的税款。计划终止后呢，安娜的利益呢将作为一次总付分配给自己，并结转到她的个人的退休账户。
那如果说一个企业有3个合伙人，没有雇佣任何员工的话，在3位所有者中只有1位合伙人希望最大化其退休金，第2个合伙人希望节省适度的金额，那第3个合伙人呢则无意为退休做准备，那该怎么办呀？
对 ，Jennifer， 我们的就是说每个企业的情况都不一样哈，每个企业主的年龄还有收入也不一样。那就我们的客人呢，我们会跟他呢反复的讨论，量体裁衣，最后呢，我们会和精算师呢一起为我们的客户设计出最适合他们最大化的节税的退休规划。
非常感谢刘总的分享。那我们有客人问到说，放入 contribution 的钱该如何使用吗？可以用于什么投资吗？
好的，这个钱呢，你放进去以后呢，你可以投资房地产，然后呢，你可以投资年金，你可以投资人寿保险，你可以投资股票。
哇，那这个是非常的好啊，因为我还没有听说过税前的收入可以投资房产和人寿保险。
是的，那税务局呢允许你投资房产，那投资房产呢它有一定的限制，就说你不能够购买你老板的房产或者是老板亲属的房产，这个都是受限制的。那人寿保险呢，它确实是这个 defined benefit plan 呢是唯一的，就是说人寿保险的保费是用税前的钱来购买，这个确实是它的一大好处。那首先呢，我们将使用税前的资金呢去支付保费，其次呢，受益人是 pension plan， 也就是说受益人得到的赔偿额的话是免税的。最后呢，也可以做到债权隔离，保护资产。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计划呢？我有一个客户啊，他就说他们一直在做 defined benefit plan， 他们有的时候放进30万，有的时候呢，放进20万。那他们呢就说也就计划要退休，他们觉得呢把钱放在股市上呢会有起起伏伏的哈，就是他们很害怕如果说他们长寿的话呢钱花没了，那到时候怎么样呢？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所以呢我们就为他们设计了有保证性的终生收入的年金计划，这样他们退休的时候呢一年呢 可以有10万的终生有序的这个收入，活到老拿到老，这个不仅是一个很好的退休规划了，也抵御了活到老就是说长寿的一个风险。同时呢，我们也为他们设计了人寿保险来作为财富的传承，也就是说呢，年金和人寿保险同时在 Defined Benefit Plan 里边。那么人寿保险设计过程呢比较复杂，需要专门的设计。
感谢刘总的分享啊， Defined Benefit Plan 呢真的是小企业主和自雇人士的福音啊。那刘总还有什么其他的节税的策略可以给大家分享的吗？
哦，是的 Jennifer， 就自雇人士呢，小企业主呢还可以利用另外一个叫 SEP IRA 来达到节税的目的。SUB 呢 IRA 呢也是为自雇主和小企业主呢设计的一个退休规划。它呢是每年呢有上限，不能够超过58000美金，就是说他要计算出他的 compensation 25%，然后和这58000比较。如果说你的，就是说你的收入是100000的话，那么你乘上25%，你就能够放进25000，最多呢放进58000。这个是 SUB IRA， 这个呢就是管理起来比较简单。我有一些客户呢，他们也是做 SUB， 他这 SUB 和 SEP 哈和 Defined Benefit Plan 的比较起来呢，就是他放进去有一个这上限，而且呢他没有Defined Benefit Plan 就是放进去的多。但是如果说你收入不是特别高的话呢，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节税的退休规划。
那在节目的最后，刘总您还有什么需要提醒观众朋友的吗？
今天呢我和大家分享了专门为小企业主和自雇人士设计的 Defined Benefit Plan， 还有SEP SUBPlan。 如果大家呢对此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联系我们，因为现在呢是年末了，整个的规划呢需要充分了解你的需求和情况，也涉及到精算，需要时间呢规划和筹备，所以呢现在是做规划的最佳时机。
非常感谢刘总百忙之中抽空参加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雅娟说财税节目。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想要联系刘总，可以拨打电话425-954-7313，或者扫描屏幕下方刘总个人微信和红信公众号。此外呢，如果大家有任何报税和财富管理方面的需求，也可以及时联系刘总和红信集团。红信不仅为个人和公司报税，还会在报税的同时规划节税策略，为您节税和合理避税，做到收入最大化。同时你也可以关注刘总的雅娟说财税 YouTube 频道，获取最新财税知识。最后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感谢刘总，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谢谢 Jennifer，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下次见。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5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1名是儿童。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 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雅娟说财税节目，以后每月第二个周五的晚上9:30准时播出。我是主持人 Jennifer， 今天我们依旧邀请到了西雅图著名注册会计师、宏信财税规划集团创始人和合伙人、华盛顿大学 Bothell 会计学院董事刘雅娟总裁 Susan 刘来和我们分享财税知识。欢迎刘总。
谢谢 Jennifer。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刘总，你看2021年呢马上就要过去了，马上呢又要迎来新一年的财税报税季节。我们的一个经济房产经济的朋友呢说，今年呢西雅图房市特别的好，所以呢他收入到现在已经达到了将近30多万。那听说最高税率呢会达到37%，那他挣的这么多钱1/3都交税了呀。像他这样的自雇主呢，在2020年报税开始之前，有什么好的必须现在立刻行动规划起来的节税省税策略呢？刘总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好的 ，Jennifer， 其实确实啊，新的报税季节呢也就要开始了。其实现在正好是做明年税务规划的好时机。那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是企业家或自雇主的话，那美国的最高税率呢是37%，而且呢你还要交15.6%的社保税和医保税，然后你在美国呢，那房产要交地产税，买东西要交消费税。那你不做这个节税措施的话呢，你辛辛苦苦赚的钱呢一半其实都交给税务局了。
啊，那的确是啊，而且是非常的可怕。像我周围很多小企业主呢，朋友们也是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开个自己的买卖呢，辛苦创业，但是缴税呢，税款却非常的多。刘总，你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可以帮助到他们呢？
好的呀，那其实哈，Jennifer，美国的税法呢是非常复杂的，如果说得不到专业人士的帮助呢，确实你赚的1块钱呢5毛钱都缴税了。但是在美国呀，也有好多这个节税省税的措施，尤其呢，政府为了鼓励企业为大众创造就业机会，所以呢，其实也给了自雇主人士和企业主人士呢好多优惠的，就是这种节税策略。只是很多人呢都是不知道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读过 Poor Dad and Rich Dad 这本书，大家可能就明白为什么打工和创业赚同样的钱呢，其实交税是不一样的。那我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企业主最有效的节税措施。
那太好了，我想我们今天的观众呢可能很多都是小企业主、自雇的人士，都非常想知道最有效的节税措施是什么。
其实呢，企业主最大的节税措施呢，就是设立退休账户。那因为呢，税务局鼓励你把赚的钱呢存在退休账户里，为你的退休生活提供经济来源，那也是减少政府负担。所以呢，税务局呢，它就给予退休账户极大的税务优惠。那第一呢，就是说你如果说放进退休账户的钱，当年是免收入所得税的。第二呢，你在退休账户呢增值的部分也是延税的，产生复利的作用。所以呢，就是这两大优惠措施呢，给这个退休账户就是极大的节税省税这方面的好处。嗯。
那您看啊，这退休账户这么好，您能介绍一下对小企业主来说哪种是最好的吗？
好的好的，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介绍一种叫 Defined Benefit Pension Plan， 这个就是 DB Plan。因为这个计划呢，可以减少很多税前的收入，这个好多人其实都不大熟悉。其实这个计划在1940年。到50年的时候就已经诞生了，在美国有非常久的历史了。那么这个呢，确实是这是最有利于小企业主和自雇人士的节税工具。Defined Benefit Plan 和大家熟识的就是说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 那是不一样的，就是说 401k 呢是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那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 呢，就是现在你投入一定的金额，未来可能拿到的退休金金额呢是不确定的。公司发工资呢，然后员工呢将固定的金额和部分的薪水呢放在退休账户中，为未来的退休金提供资金来源。但每年呢可存入的金额是很少的。拿2021年来说呢，50岁以下呢是19500，50岁以上呢只是26000。未来可拿到多少退休金是不确定的，要看到你投资的产品收益率有一定的风险。刚才我说的这个是 401k plan。 那么 defined benefit plan 呢，那正好是相反的，就说未来你可以拿到的退休金金额是确定的，它是根据目前的收入来计算你退休以后应有的收入，再假设一定的年回报率，反过来来算你要达退休收入的这个水平的话，现在需要每年放多少钱。
那这个 defined benefit plan 可以提供保障的退休收入比 401k 好很多啊，那是谁都可以做的吗？
这个呢，这个项目呢是为企业主和自雇人士设计的。如果说你是 employee， 就是打工的，这个是不可以的。那什么样的企业主和自雇人士可以呢？那一般如果说你是40岁以上，然后你收入很可观，而且呢你的比如说你的员工呢也不太多，少于10名，这样其实是最合适的。那比如说刚才 Jennifer 你提到的这房产经纪人，还有保险经纪人、律师、医生，还有其他的就是说自己做生意的自雇人士，这个都可以做的。
那具体每年可以放多少钱呢？为什么年纪大的自雇人士和小企业主比较合适呢？
DB plan 呢，整个的计算过程呢是由精算师完成的。精算师呢会根据你的年龄、你的收入还有年回报率，计算出你每年可以 contribute 的钱数。这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上限。举例来说吧，如果你65岁退休，那你今年呢50岁，那想想你还有15年可以赚钱，对不对？那如果说你已经55岁了，那只有10年你要达到同样的退休福利呢，你要往里边放钱多一些。所以呢，你的收入越多，你的年纪越大，你留离那个退休越近，放的钱就越多，也就越合适。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比如说王先生是医生，他55岁，然后开一家诊所。王太太呢是50岁，是他的雇员了哈。一般的太太都在先生的诊所里边管理一些 office 的一些事情哈。我们就为他设计了 defined benefit plan。 对，在他们净收入70万的情况下呢，做了 defined benefit plan 就可以把40万从他的收入中减去。那么按照最高的税率37%的税率来算呢，就可以少交13万的税。那 Jennifer， 你看一看这个是不是很合算呢？
嗯，
其实呢。对 Jennifer， 其实大家不用纠结这是怎么算出来的哈，这个是精算师根据王先生王太太的收入和年龄计算出来的。那做这个 defined benefit plan 呢，你要提交你的公司的性质，然后你和你员工的就说start working 的这个时间，然后你的收入，比如说你要是第一年做的话呢，你要把就是说今年的收入还有去年的收入，这样都要交给精算师，然后精算师呢根据这些资料呢他会计算出来的，所以大家不用纠结这个怎么计算，就是专家都会替你计算的。
感谢刘总的分享啊，我以前都不知道企业主呢能做 defined benefit plan， 那我周围有一些做 startup 的朋友都不知道，那我呢都可以告诉他们了。那什么样的公司适合做呢？
那这个计划呢，如果说有员工的话呢，不能只是老板一个人，你不给员工享有这个福利，也就是说呢，你不可以歧视你的员工的。所以一般呢，有10个员工以下的小公司就比较适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比如说老板50岁，员工可能是20到30岁，那老板的薪水是30万，员工的薪水年轻嘛，可能就3到5万。那假设整个公司一年放20万的 contribution 呢，可能19万，也就是95%呢，最后都进了老板的口袋。为什么呢？因为老板年纪大，薪水比员工多。这么一说呢，大家就知道了，放着老板账户肯定是最多的。上面我们哈已经讲过了，老板工资多呢，年龄也是最大，所以大部分钱呢放进老板的账户，然后呢有一部分给员工。那有时候我也会听到，就是说有人说，哎呦，那这个我还要给员工，我就不做了。其实呢，这个观念哈是很狭窄的，因为你没有员工，你赚的利润从哪儿来了？是不是员工辛辛苦苦给你工作，你才有那么大的利润呢？所以我认为呢，就说这个 defined benefit plan 呢，是对员工的一个很好的福利。像我们宏信财税集团呢，我们就有 defined benefit plan。就说这个是你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一个特别好的福利。你把你的利润和你的和你的员工一起分享。
的确如此啊，那这么看 defined benefit plan 还真是非常适合自雇主和小企业主，可以减免很大一笔费用。那它还有其他吸引人的优势吗？
那我第一呢，像我刚才提到的哈，年纪大收入多呢，可以免税的收入就多，可以帮助呢小企业主和自雇人士节省很大一笔税款。再一个呢，第二呢，就说这个债权隔离，我们好多医生客人最怕的是病人的诉讼，对不对？那 defined benefit plan 呢，就能确保医生所有的 pension plan 的钱都是和债务隔离的，就是如果医生被告呢，你的钱是完全被保护的。还有像我刚才说的哈，这个 defined benefit plan 呢，可以吸引优秀的员工。那普通的 401k 呢，是雇员自己承担风险，而 defined benefit plan 呢是雇主承担，所以呢是很好的员工福利。还有呢另外一个 case 哈，因为隐私原因我不能说真名，是不是他们呢是房产经纪人，那夫妻两个人呢做了房产很成功，又雇了3个员工。先生呢是56岁，太太是55岁，那3个员工呢是35岁、36岁和37岁，他们收入呢是75万，那费用呢是18万，那他们的净收入呢是69万。 那两个人的工资呢是28万和5万，那三个员工呢都是3万多点的工资。那么先生和太太呢就是做了18万，放入这个 Defined Benefit Plan 还有 401k，放入26000，这样两个人算起来呀一共省了23.3万。那员工呢年轻工资低呢，所以分别放入了差不多8000。所以呢就说大部分呢都是放进了企业主的退休账户里边，一部分呢也给了员工，这是一个很好的福利，让员工呢和企业主一条心。看来呢企业主一年就节省了85000的税，所以呢可以节税，把节税的钱呢去旅游啊，做投资啊，给孩子交学费呀，辛辛苦苦的赚的钱为什么不用来合理避税呢？
那像这样的计划这么复杂，企业主们可以自己进行规划吗？
那肯定是不可以的，这么复杂的哈。因为每一步呢放入多少钱能减少多少税呢，都是会计师和精算师呢合作进行计算的，所以呢需要一定时间设计精算。所以呢我是建议如果说在今天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呢，如果说你是自雇主企业主的话呢，那你尽快和你的会计师联系，看看这个计划呢适不适合你。
那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是40岁以上的自雇人士或小企业主，一定要及时联系刘总，尽快呢开始规划，从今年开始呢节省税款。
确实哈，我从业这么多年呢也遇到了很多有趣的案例比如说李先生李太太都是60多岁了，拥有一家成功的房产公司，但是他们一直啊很忙做房产，所以根本就没有注重这个退休储蓄这个问题他们需要在节税的同时呢迅速的为退休储蓄，而且他们也不确定啊，就说这房产行业是否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因为这房产已经涨了10年以上了嘛，因此呢他们想提前承担他们的 contribution。 这解决方案呢就是把传统的 Defined Benefit Plan 和 401k 和有利润分享计划结合使用，可以呢使李先生和李太太在第一年可纳税的税款抵扣超过90万美金。退休后呢，李先生李太太呢可以把 Defined Benefit Plan 呢转到他的 IRA 就是个人的退休账户里边，可以继续的延期纳税。
那有没有从事教育行业的呢？
那我有个案例哈，安娜是40岁的企业主，从事教育行业，她有2名员工啊来协助她。那在过去的几年中呢，她的业务经历了稳定的增长，她希望呢管理自己的纳税业务，并提供超出其他退休限额的退休金。此外呢，她希望为员工呢提供一些有意义的福利，同时呢将大部分的福利呢也是留给自己退休。那传统的去年收益计划和 401k 呢利润分享计划结合起来哈，使得安娜可以共款呢就是说扣除超过14万美元，并且自己的所有者身份呢分配约96%的税款。计划终止后呢，安娜的利益呢将作为一次总付分配给自己，并结转到她的个人的退休账户。
那如果说一个企业有3个合伙人，没有雇佣任何员工的话，在3位所有者中只有1位合伙人希望最大化其退休金，第二个合伙人希望节省适度的金额，那第三个合伙人呢则无意为退休做准备，那该怎么办呀？
对 Jennifer， 我们的就是说每个企业的情况都不一样哈，每个企业主的年龄还有收入也不一样，那就我们的客人呢我们会跟他呢反复的讨论量体裁衣，最后呢我们会和精算师呢一起为我们的客户设计出最适合他们最大化的节税的退休规划。
非常感谢刘总的分享。那我们有客人问到说，放入 contribution 的钱该如何使用吗？可以用于什么投资吗？
好的，这个钱呢你放进去以后呢，你可以投资房地产，然后呢你可以投资年金，你可以投资人寿保险啊，你可以投资股票。
哇，那这个是非常的好啊，因为我还没有听说过税前的收入可以投资房产和人寿保险。
是的，那税务局呢允许你投资房产，那投资房产呢它有一定的限制，就说你不能够购买你老板的房产或者是老板亲属的房产，这个都是受限制的。那人寿保险呢，它确实是这个 defined benefit plan 呢是唯一的，就是说人寿保险的保费是用税前的钱来购买，这个确实是它的一大好处。那首先呢，我们将使用税前的资金呢去支付保费。其次呢，受益人是 pension plan， 也就是说受益人得到的赔偿额的话是免税的。最后呢，也可以做到债权隔离，保护资产。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计划呢？我有一个客户啊，他就说他们一直在做 defined benefit plan， 他们有的时候放进30万，有的时候呢放进20万，那他们呢就说也就计划要退休，他们觉得呢把钱放在股市上呢会有起起伏伏的哈，就是他们很害怕，如果说他们长寿的话呢钱花没了，那到时候怎么样呢？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所以呢我们就为他们设计了有保证性的终生收入的年金计划，这样他们退休的时候呢一年呢可以有10万的终生有序的这个收入，活到老拿到老，这个不仅是一个很好的退休规划了，也抵御了活到老就是说长寿的一个风险。同时呢我们也为他们设计了人寿保险来作为财富的传承，也就是说呢年金和人寿保险同时在 defined benefit plan 里边。那么人寿保险设计过程呢比较复杂，需要专门的设计。
感谢刘总的分享啊， defined benefit plan 呢真的是小企业主和自雇人士的福音啊。那刘总还有什么其他的节税的策略可以给大家分享的吗？
哦，是的 Jennifer， 就自雇人士呢小企业主呢还可以利用另外一个叫 SEP IRA 来达到节税的目的。SUB 呢 IRA 呢也是为自雇主和小企业主呢设计的一个退休规划。它呢是每年呢有上限，不能够超过58000美金，就是说他要计算出他的 compensation 25%，然后和这58000比较，如果说你的就是说你的收入是10万的话，那么你乘上25%你就能够放进25000，最多呢放进58000，这个是 SUB IRA。 这个呢就是管理起来比较简单，我有一些客户呢他们也是做 SUB， 他这 SUB 和 SEP 哈和 Defined Benefit Plan 的比较起来呢，就是他放进去有一个这上限，而且呢他没有Defined Benefit Plan 就是放进去的多，但是如果说你收入不是特别高的话呢，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节税的退休规划。
那在节目的最后，刘总您还有什么需要提醒观众朋友的吗？
今天呢我和大家分享了专门为小企业主和自雇人士设计的 Defined Benefit Plan， 还有SEP SUBPlan， 如果大家呢对此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联系我们，因为现在呢是年末了，整个的规划呢需要充分了解你的需求和情况，也涉及到精算，需要时间呢规划和筹备，所以呢现在是做规划的最佳时机。
非常感谢刘总百忙之中抽空参加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雅娟说财税节目。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想要联系刘总，可以拨打电话425-954-7313，或者扫描屏幕下方刘总个人微信和红信公众号。 此外呢，如果大家有任何报税和财富管理方面的需求，也可以及时联系刘总和宏信集团。宏信不仅为个人和公司报税，还会在报税的同时规划节税策略，为您节税和合理避税，做到收入最大化。同时你也可以关注刘总的雅娟说财税 YouTube 频道，获取最新财税知识。最后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感谢刘总，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谢谢 Jennifer，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下次见。
昨天喝过的汽水瓶，用完的酱油瓶，今天洗净擦干将空瓶回收，明天孩子拥有更美的地球。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永续的明天，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正确回收。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